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当地时间星期天在北京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期间，习近平表示，他将在今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之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还说，当前中美两国关系在总体上呈稳定发展，而且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克里国务卿此次出访北京，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中国在一些岛礁上的建设和美国为保障国际航海自由而在那个地区有可能采取的行动，都受到国际间广泛关注之际。克里国务卿星期天跟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前，在一天以前跟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那一轮会谈以后，王毅在两人共同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捍卫主权的意志坚如磐石。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星期天表示，美国高度关切埃及方面做出的将前总统穆尔西以及其他100多名参与2011年一次大规模监狱暴动的人判处死刑的决定。这位发言人说，我方曾经反复地表示过反对埃及方面大批公审判决的做法，并且说上述做法有悖于国际间的行文准则和法规。上个月的时候，埃及一家刑事法庭就2012年的时候抗议人士在埃及总统府前被打死事件判处穆尔西20年有期徒刑。上述刑事法庭同时还判决了12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以恐吓和暴力罪，但是当时并没有判决处他们犯有谋杀罪。俄罗斯一枚最新型的运载火箭在当地的时间星期六发射期间发生事故，没能成功地将墨西哥的一枚卫星发射到太空空间。事故发生以后几个小时之内，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下令成立特别调查组，一定要查清这枚火箭发射不成功的确切原因，同时勒令有关部门找出人事和财政方面相关的责任方面。有报道说，叫做 Proton M 或者是质子 M 的这个运载火箭是俄罗斯运载火箭家族中最为新型的一款。墨西哥方面的官员表示，原计划由俄罗斯的运载火箭发射的是一枚由美国波斯制造的卫星，上天的目的是为了要为墨西哥政府的救灾、农村教育以及其他一些运作提供卫星移动服务。阿富汗官员表示，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发生了一起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案，袭击的目标是一个外国的车队，期间有至少3个人丧生，周围的很多人都受了伤。塔利班已经对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发生的这起袭击事件宣布负责。阿富汗内政部表示，在这起袭击事件中丧生的3个人当中，有2名妇女当时正好就在旁边。受伤的人当中包括有3个孩子和另外8名妇女。 发动这起袭击案的人引爆了他驾驶的一部载有大批爆炸物的丰田汽车，给一辆有外国牌子的汽车和两辆阿富汗当地的汽车造成了损害。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谈谈换工作的事。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呀、啊，哎 ，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哦、oh, ，恭喜你 ！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嗯，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50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她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 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 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s 对吧？
可不是吗？不过这两个人很配。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 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 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她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Jane 说她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2004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 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啊，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 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 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
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嗯，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t to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 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 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的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 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一试尝试。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 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 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 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the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 不过你才被拒绝了十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 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拜拜。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地时间星期天在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期间，习近平表示，他将于今年九月应奥巴马总统之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还说，当前中美两国关系在总体上呈稳定发展，而且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克里国务卿此次出访北京，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中方在一些岛礁上的建设和美方为保障国际航行自由而在那一地区有可能采取的行动，都受到国际间广泛关注。克里国务卿星期天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前，在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那一轮会谈以后，王毅在两人共同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捍卫主权的意志坚如磐石。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天表示，美方高度关切埃及方面做出的前总统穆尔西以及其他100多名参与2011年一次大规模监狱暴动的人判处死刑的决定。这位发言人说，我方曾反复表示过反对埃及方面的大批公审判决的做法，并称上述做法有悖于国际间的行为准则和法规。对穆尔西和其他100多人的判决决定是埃及首都开罗一家法庭于星期六做出的。埃及最高宗教权力机构将于6月2号对上述裁决做出最后决定。穆尔西的律师表示，对穆尔西的此行判决提出上诉。与此同时，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号召就这一问题展开抗议。判处穆尔西死刑的开罗法庭同时还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几名高级官员进行了宣判，理由是他们同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勾结在一起，组织了那次监狱暴动。上个月，埃及一家刑事法庭就2012年抗议人士在埃及总统前被打死的事件判处穆尔西20年有期徒刑。上述刑事法庭同时还判处了12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以恐吓和暴力罪，但是当时并没有判处他们犯有谋杀罪。俄罗斯一枚最新型的运载火箭当地时间星期六发射期间出现事故，没能成功将墨西哥的一枚卫星发射到太空。事故发生后几个小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下令成立特别调查组，一定要查清这枚火箭发射不成功的确切原因，同时勒令有关部门找出人事或者财政方面相关的责任方。有报道说，质子 M 这一运载火箭是俄罗斯运载火箭家族中最新型的一款。星期六事故发生时，火箭在发射后大约8分钟即在哈萨克斯坦上空爆炸。这枚质子 M 型运载火箭1年前发射的时候也以失败告终，但时间过去1年也曾经有过6次成功的发射。墨西哥方面的官员表示，原计划由俄罗斯运载火箭发射的是一枚由美国波斯制造的卫星，上天的目的是要为墨西哥政府的救灾、农村教育以及其他一些运作提供卫星移动服务。阿富汗官员表示，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袭击，袭击的目标是一个外国车队，期间至少有3人丧生，周围很多人都受了伤。塔利班已经对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发生的这起事件袭击宣布负责。阿富汗内政部表示， 这起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三人包括有两名妇女，当时正好在旁边，受伤的人当中包括有三个孩子和另外八名妇女。发动这起袭击案的人引爆了他驾驶的一部载有大批爆炸物的丰田汽车，给一辆有外国牌子的汽车和两枚阿富汗当地汽车造成了损害。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2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在中国公布的红色通缉令当中，名列第二位的李华波，5月9号在新加坡被遣返回中国。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官员其实层级的不高，如李华波只是县级财政局的一个股长。而这个天网行动呢，到底是撒网捉虎还是撒网捕鲸？世界少有国家与中国有引渡的协定，这个通缉令真的能够达到反腐的效果吗？此外，有美国律师指出，红色通缉令上的水分很大，并非都是涉嫌贪腐的人员，这个名单是否也可能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张教授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这个李华波，他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县级的一个局的一个股长而已，当然他贪污的数额还蛮大，是有9400万的人民币哦。但是为什么他这么官位这么小，还是排在通缉令的第二名？
我想可能是一个呢，他主要还是想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同时呢，这也是一个政绩工程。那么我们知道李华波实际上已经在2012年。就已经被新加坡政府逮捕了，然后在2013年就判了15个月的这个徒刑。他实际上是在他的妻子主动的这个自首的情况下，被遣返回国的，而并不是说这个猎狐行动的直接的这个作用。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把他列出来这样的可能是一个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然后呢有一种这个政绩的效应，说我们去年一年通过猎狐行动抓捕了680名贪官。其实呢大部分这种贪官他们通过的都是自首来被遣返回国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伯树啊，伯树，我们看到说这个名单上的百人名单里面，像例如说像北京有7名的涉嫌的贪腐犯当中，其中有一位他的贪腐数额其实只有20万人民币哦。那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很对当前我们看到中国所谓的贪官所贪的数额来讲并不是很大的数字？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台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大老虎还没有被打下来，但是现在中国当局花费这么多的气力来打这些小官，所以所谓的这些天网行动是不是并不是在抓大老虎，反而变成在打小苍蝇呢？
对，你说的是个问题啊。这个这次公布的这100人名单里边呢，这个我们看不到大老虎，是吧？这个前几天的话呢，在纽约正好刚开过一个会，是纽约这个中国研究院他们召开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是吧？这个会上有几位律师，他们还专门做了研究。据他们的研究的话呢，这个这次公布的100人名单里边，真正属于政府官员的，好像这个不过就是10几位到20位之间，是吧？这个具体数字的话呢，当然这个不大好统计，因为大家知道呢，在中国的官场上，有的时候的话呢也不大好判定。比方说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吧？他这个并不在政府里边工作，是吧？不是市长，也不是区长，但是他也可能是这个一个，比如说政协委员啊，或者是什么人大代表。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不大好判断他到底是官还不是官，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把这些人都加起来，在目前的100人名单里边，大概也就20位左右可以说是这个官或者是和官有关系的这种企业家，是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从打老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些人都够不上老虎，
是
吧？就是官的话呢，他的最高的职别也不过就是厅级干，对吧？这个和我们这个平时所理解的这个老虎的概念有相当距离，对吧？
是。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是吧？这个大家也都在琢磨，是吧？
那博士，我想直接请教你，这个
感觉的话呢，因为
这个百人名单里面，我们除了这些官员之外，看到其实有很多是国企跟私企里面的这些这个领导阶层的人，这是否也彰显出中国的这些国企与党与政当中的这个关系的密切呢？
啊，那当然，这个毫无疑问，是吧？本来这个不仅是关系密切，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篮子里面，是吧？这个国企这个就不用说了，是吧？它本身有些是并入到党政系列。私企的话呢，现在在中国而言，这个私企和官方权力之间的这种联系很多很暧昧，是吧？这个什么情况都有。因此的话，我们讲从现在这个百人名单里面所看到的，我刚才想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总的说，这个我们所说的那种官，是吧？好像职别不够高啊。那么到底出台这样一个百人名单来通缉，是吧？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吧？人们都在怀疑说，这个中国官方的这种打腐的反腐行动带有这个选择性反腐的这种特点，是吧？那么这次公布的这种百人通缉名单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是吧？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分析。
好的，谢谢博士的分析。那我接着想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到这一次除这个李华坡之外呢，在这个百人名单里面还有另外五个人还在新加坡，包括这个刘昌明、施阳、黄水木、韩建刚以及梁景文。那么现在你刚刚讲到，当然这个李华坡的一个案子是比较特殊，是他老婆把他供出去的，所以说新加坡政府遣返了这个人之后，另外五个人是否会面临不一样的命运？
很难说。这个刚才说的他老婆实际上是主动自首，那个时候这个李华坡已经被在监狱里边服刑了，在新加坡监狱里边服刑，所以因为他老婆的这个自首以后呢，说大家都愿意回国来接受审判，这个是他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其他的几个人这个可能要根据他具体的案例。那么新加坡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尊重法治的，就说他希望看到有具体的证据。那么为什么在新加坡对李华坡进行起诉呢？也就是因为可能认同中国提交的这个证据，然后被这个通过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判了15年。那这些其他几个人呢情况，因为我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的证据怎么样，那新加坡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但是呢，一般的如果是证据比较确凿，现在的一般的做法呢，就是通过这个移民违反移民法的这个，从这个角度出发把他们遣返回去，即使没有这个引渡条约的话，也通过这个应变的一个措施呢，把他们引渡回国。
嗯，韩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说，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是没有引渡条约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是没有引渡条约的。对、那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贪官可能都藏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对不对？
大部分的贪官在美国。
对，那如果说中国向美国提供这份百人名单的话，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呢？
美国和中国一直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美中之间有一个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这个协议呢，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协议这个平台，来美中之间在进行交涉，怎么样把这些贪官和他们的这个资产，返回中国。
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难度是比较大，因为中方的提供的这个百人名单呢，往往就是说是一个一篮子买卖，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些人涉及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具体的证据是什么。那么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叫个乔建军，这个案子，那他是一个粮食部门的一个管粮仓的一个主管人员，贪污了很多。那么美国呢，最近呢把他的妻子通过违反这个移民法把他抓起来了，没有抓起来，就是说正在起诉吧。那么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呢，把这个乔建军呢遣返回中国。那么像这种情况，美中之间是有很多还在交涉，还在继续讨论，就是通过司法互助的这个平台在谈。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大概决定在明年八月，今年八月在菲律宾还要进行一轮谈判，就是把这个跨国之间的这种贪官的情况，资金怎么样遣返回去。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引渡条约，美中之间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惩罚的这些个这个犯罪行为和中国惩罚的犯罪行为是不一样，还有美国的这个对判刑量刑这个逼供信，中国是很普通，在美国这是非法的。那么判死刑，这在美国也是基本上是不允许，就是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所以这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需要处理，才能有可能真正实现美中之间的这个合作。
那韩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新加坡处理这个李华波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是看到说新方是冻结了这个李华波的这个涉案的资产，另外呢并对李实行了这个逮捕和起诉，并您刚刚说的并对他判处了15个月的有期徒刑。那美国有没有可能也采取这样的同样的方式呢？
美国是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的。美国现在的做法呢，就是通过违反移民法的这个做法，那么把很多资产呢没收过来。但是美国的这个政策是这样的，所有没收的这个资产并不一定要返还到那个，它是100%的缓还的，不是给政府，而是建立这个人权的这个基金来资助人权项目，比如说这些受害者呀，或者是有利于当地国这个民众的这个，而不是再进入贪官的腰包。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美中之间比较争执比较大的地方。那么中国希望100%的这个把他们的资产没收资产返回中国，现在提出来就是50%也可以。那我觉得50%能不能达成这个协议，恐怕也是一个主要的争论问题。我是主张要把这些资产呢，把它用于人权受害者、良心犯的这些子女，他们的这些东西，让他们直接受惠，而不应该再返回到中国政府，落入这些贪官的腰包。
有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在做这个事情呢？
是有，现在公民力量正在考虑这个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是，那我想请教最后一个这个法律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红色通缉令它本身在国际上有没有一个效力，是不是受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认可？所以说，那各国是不是应该要遵守这样子的一个？
不是，这个实际上是又不是。这红色通缉令实际上是就是国际刑警组织采取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呢，一般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个逮捕证。逮捕证呢，这个做法是可以国际刑警组织自己来发出，也可以这些个成员国要求发出。但是经常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红色通缉令很多，那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要求，说你这些涉及到政治的，我不给你发这个红色通缉令；涉及到军事的，涉及到这个宗教的，我不给你发。我一个朋友叫的这个 Bill Browder， 他以前是一个在俄国投资的一个投资银行家。那么他因为这个梅格林斯基这个他的律师啊被迫害致死，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要求给他要伸张正义，这个俄国呢就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把他纳入这个红色通缉令之中。他现在住在英国，那么国际刑警组织说你这个是完全一个政治性的，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这个犯罪，所以他不把他列入这个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各国并没有义务要帮助中国来缉拿这些人，因为的确里边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博树，因为你也提到说最近在纽约开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啊，就是关于这个红色通缉令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也说到，这个会中有美国的律师分析，名单当中可能有政治犯与良心犯，在这个100人的名单当中，凡是被控合同诈欺的有很大的这个随意性的空间哦，因为所谓这个合同诈欺的罪名其实通常是民事的纠纷，那么政府如果把它升级成为刑事案件的话，其实可能根据律师的说法是说有说不出的隐情，例如说是危害国家安全或叛国等罪名哦。所以您的观察是不是也是类似像这个样子，这个中国发出的这个百人名单里面是否可能成为政治破坏的工具呢？
这个问题的确是吧，我们要把它看得比较的复杂一点，是吧？各种可能性都有，是吧？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前几天在纽约开的那个研讨会啊，当时有好几位律师的话呢在场，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律师嘛，他们就每天要接触这方面的案子，每天要接触这方面的 case。那么他们提供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法，是吧？这个就谈到的话呢，有些人现在甚至是在这个名单当中被通缉的人，已经和他们联系，是吧？当然这个更具体的情况的话呢，恐怕他们自己这些律师们他们才能说得清楚，是吧？我也不是太了解啊。那么我也注意到呢，我们有一位律师叶宁，是吧？这个也在纽约，他就提到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在这个百人通缉的名单里边，其中有一位其实早在2011年就被中国政府所通缉，但是这个人呢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是吧？那么中国民主党的话呢，大家可能知道啊，这是从1998年在中国国内开始主党，是一个这个本来是一个建设性的要搞一个反对党，后来遭到这个中国政府的镇压了，抓了好几十人。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在2011年被列入到这个红色通缉令里边，是吧？但是这个被通缉的人的话呢，2012年据说自己找了国际刑警组织，是吧，来澄清情况。然后这个名单里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名单就把这个人去掉了。但是呢，这一次也就是2015年，是吧？这个新的这个名单里面由中国政府提供的，又把这个人列了进去。那么叶宁律师就讲的话呢，像这种情况，那么显然这是和政治迫害有关的，是吧？所以看来这个百人名单里边，它所涉及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还真不能仅仅的从这个反贪腐，是吧？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是吧？情况可能比这个要复杂。
是，那在看我们现在线上很多的观众朋友来电，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连朝一个问题：如果刚才这个张博树他所分析的这个情况可能发生的话，在美国这些被指控的人，他是否可以经过美国的司法的这个途径，或者是一些人权组织或是非营利组织的帮助来协助他们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刚才博树谈到，就是说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经济上的有问题，顶多也是这个内部的权斗造成这些人出逃。当然也有些人是直接参与政治犯或良心犯，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这种真正站出来的，就是说所谓的贪官，利用自己的这个资产来为民运会维权人士发声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这个有犯罪的这种嫌疑，当然不排除这个政治迫害的可能性，因为中共这个经常会用这个内部的权斗，也会用经济的这个手段，把经济作为一个借口来进行权斗，来把打败击败对手，这种可能性很多，那很大。这个我想就是说，未来美国是注重证据的。我刚才提到这个乔建军的这个案子，那美国官员去了中国好几趟，专门了解这个案子的这个情况，认定这个的确是经济犯罪的这个情况之下，才对他的这个采取行动。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的妻子，现在美国呢，他有律师替他来辩护，所以能不能遣返他，还要看中国的这个证据扎不扎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中国如果是不能提供扎实的这个法律证据的话，那么这些人在美国是要受到法律保护，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有一个正当的法律程序要过的。
是，谢谢你的分析。其实你讲到经济犯罪，我们想到这个艾薇薇其实也是被指控所谓的逃漏税，所以说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罪名都会安在很多不同的人的身上，
绝对是这样的。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来电，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李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哎，是我吗？
是的，湖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首先感谢韩老师，他的分析非常不错，
谢谢。
另外一个呢，我认为红色通缉令是一个国际笑话。国际上国际警察组织有承认中国的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为什么来出现这么多的贪官往全世界跑？体制问题能够解决吗？
是，好的，谢谢湖北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您进行解答。首先我们先请连朝来回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包括刚才湖北李先生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包括红色通缉令这个是否在国际上受到承认，其实我们刚提了，还有中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贪官往全世界跑？
当然，刚才很多观众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体制，权力没有制衡，没有制约。那你不监督权力的话，你再怎么样做也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那红色通缉令的本身，就是说国际社会并不一定，就是说它这是成员国，你只要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你都可以发布这红色通缉令。 如果是涉到政治经济涉及到政治和军事以及宗教的问题的话，这个红色通缉令是这个国际刑警组是不会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呢，你具体到这个国家之间，你必须要提供足够的法律证据。那么即使是贪官，他也有基本的人权，他也有应诉，有替自己辩护的这个权利。
张博士教授，您对观众的发言有回应吗？
好的，我也简单说两句。这个我先就这个红色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再说两句，因为刚才林超已经做了一些说明，是吧？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话呢，它是这个1923年成立的，那么现在已经有190个成员国，是吧？最早的话呢，它的驻地是在这个奥地利维也纳，那么二战期间是吧，曾经被纳粹接管，是吧？当然战后的话呢，它又恢复了，是吧？现在的话，它的驻地是在法国啊。中国的话呢，是在80年代加入的国际刑警组织，是吧？那么本来的话呢，这样一个组织在打击这个国际犯罪，是吧？这个协调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司法协调，应该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自身的，是吧？由于它国内政治体制的这种特点，是吧？它是个一党专权的体制嘛，所以这个它在法律实施。在定刑是吧，在这个量刑定罪是吧，在很多的这种司法的这个实施方面，它和国际上尤其是和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是中国即便是在国际刑警组织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和这个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所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吧？因此对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是吧？当然刚才的话呢，好几位观众朋友都提到了，是吧？说中国的反贪腐反到现在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我觉得大家谈的都很对，是吧？把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说到根子上了啊。前不久这个王岐山在一个内部的一个讲话当中，他还是讲说我们就不信那个邪，是吧？我们就不信的话呢，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就治不了这个贪腐问题，是吧？这个话呢，这个说起来的话呢，现在这个像个笑话了，是吧？因为历史早就证明，是吧？在一个一党专权、一党垄断公权力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靠执政党自己，是吧，来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当然也做不到，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现在出现的这个所谓到全世界去通缉贪官，是吧？那么看起来好像这个声势庞大、声势磅礴，是吧？但是实际上最后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今天的贪腐问题。这点恐怕现在非常清楚。
是，谢谢张博士的分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连朝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哦。我们知道，其实之前还另外一个很大的案子是这个赖昌星案，它是在这个加拿大拖了10年。之所以拖那么久，是因为加拿大的法律不允许说将人送到可能面临死刑或是面临酷刑对待的一个地区哦。所以自己中国自己本身的法治情况，还有它的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的话，是否会影响到它所谓追求海外贪官反腐的一个努力呢？
对，这个中国呢，实际上目前大概跟40个国家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太愿意跟中国缔结这种条约的原因呢，就是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中国这个要触法的刑法，中国因为不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这个他要触的这个刑法很多是跟政治上直接联系的，这西方国家呢并不是一个惩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再一个，惩罚上的这个连酷刑，这种这个酷刑啊，还有这个死刑啊，这些等等，都是让大家很忧虑的。那么美国呢，现在跟110个国家有这个引渡条约，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称的。那么中国从10年前就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西方国家跟他签订这个引渡条约，但是呢，几乎就没有太多的，就是除了西班牙啊，这个葡萄牙。还有一个哪个国家，法国，那么就是说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不太愿意跟他缔结这个东西。如果中国不走向法治，那么很难让其他的这个国家，西方民主国家跟他建立这个引渡条约，来真正这个要把这些贪官啊，把这些犯罪分子啊引渡回去。
好的，谢谢连朝的分析。
时间关系呢，关于上海为何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家属经商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的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以及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讨论央行再次降息，以及成都女司机遭暴打、反被人肉搜索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